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代码之外》，我是 Randy。那这一集依然只有我一个人啊，Gplugs 不在，因为我现在身处于广东省的惠州市。我现在如果可以看到视频的观众朋友，应该可以看到我是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录音。那这一集我们请到了欧文，是沉浸式翻译的作者欧文啊。那欧文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代码之外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欧文，很高兴能和 Red 一起录这一期播客。
我们现在在欧文的家里面，然后至于为什么欧文选择在惠州这里居住生活那我们可以之后可以展开讲一讲。那这期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跟欧文就是聊一些可能听众朋友更关心的事情，就是欧文本人跟沉浸式翻译这个产品。那我知道欧文在做沉浸式翻译之前是在腾讯工作。腾讯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对，是。
吗？你在腾讯的时候是做什么？
我是2016年毕业，大学毕业，然后就，去了腾讯，然后做前端开发，然后大概做了3年，然后到2019年快年底的时候离开。
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我大学，最后转专业到了计算机，本来是一个叫医学信息工程的一个专业。
哎，那是不是要就国内大学是不是要那种你要在这个本来的系里面要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你才能转系？
我感觉我们学校好像还好，我感觉专业还算轻松，对，就不要求没那么高。实际上，
那当时是为什么会想要转这个专业？
怎么说呢？就是我本身，我觉得我在高中的时候，甚至初中的时候，就对那个互联网就挺感兴趣的。因为初中的时候那会儿是玩那个，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听过，叫有一个论坛叫五 D 六 D，
我知道，
你知道是
我知
吗？
道，对，
那个
大
我
论
的
坛
领
的
地，
嘛。
对，然后那会儿就给我们村里搭了个论坛，
哦，
从那个时候就有互联网启蒙了。然后高中的时候就在玩这种导航站，然后当时好一二三好像被百度收购了，卖了
对，
好几千万，然后自己就也做一些导航站，然后就买一些那种虚拟空间嘛，然后就对，然后
那时候是 FTP 的嘛，
对
免费空间。
对，然后大学的时候的话，就考的。怎么说呢？我是去的是川大，然后但是我的那个录取分数线是川大最低的那个分，就是反正我的线就是川大的那个线，然后所以就进了一个可能，反正就参考那个历史的那个录取的那个报了那个，跟那个好像我也不知道那个专业是干嘛的，但是就好像名字叫医学信息工程，好像跟这个计算机有一点关系，所以就报了那
信
个
息
专
工
业。
程是吗？
然后真的啊，好幸运，真的是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然后就，对，然后我们那个是我们学校是，对，大一完了就可以转专业，然后就转到那个计算机了。然后计算机反正分数比我们那个线是高三十多分的，很幸运。
当时是几几年？
当时应该是2013年转专业，对，我是2012年入学的。
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还是刚刚，就是从技术上来说，那个时
对
候
对，
其实背景可能是 Node，
对对
刚刚开始，
对，对对对对，是的。
所以比较红火。你当时已经开始
我
有
当
关
时
注
已
这
经
些
开
吗？
始写 Node 了，因为当时我在大学里面就加了一个技术社团，然后那个技术社团就有一些比较老的学长在里面就会带我们，然后给我们介绍了 Node.js，然后就开始学 Node.js，然后对，然后就写东西，然后当时还在校园里面还，对，然后当时微信公众号也刚刚开始，然后当时在校园里面还做了一个学校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可以查成绩呀，做什么的，然后那公众号后面有4万多的粉丝，反正就几乎整个学校都在用它。
其实从当时你就开始说会想要去自己去做一些小玩意儿。
对对对。
那你转了这个专业学到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
没学到什么啊，这个专业我成绩也很差呀，什么编译原理啊，好像是应该我忘记是哪门课了，还是补考过呢？
对，然后反正最后还是毕业了嘛。
对，
毕业了之后，你是校招进去的腾讯。
对，
腾讯 就进去就是做前端工程师这样子。
对啊对啊，
当时你已经对前端已经有比较多的经验了是吗？
我觉得算是有比较多的经验，因为对，就是拜我那个在学校做的那个公众号，然后那公众号我还额外还做了一个校园的社区，就是一个匿名的论坛，然后那个论坛也是我自己做的，然后他那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那个论坛我们设计了一个机制，就是点赞超过 N 个，然后会自动同步到我们的那个微博的同步到那个微博的号上，然后就很多同学就还挺反正社区还挺热闹的。
那当时你是不是学校里面的红人？
我不确定是不是红人，但是可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背后的人是谁做的，我估计也。
哦，就你没有露脸。
对，但是确实也算是一个
title。 哦，但是知道你的名字是吗？还是说
不知道我名字应该。然后就
那你
就
只能默默的享受这个，
认识我的人小圈子里面肯定都知道了。就是
然后就进腾讯。
嗯，
进腾讯之后做的是
进腾讯我是去的财富通的部门，然后就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些理财相关的东西。就是
具体是干什么活？写页面吗？还是
对啊，就写页面，当时还用过 Wix， 还就是做所谓的大前端这东西。
嗯，
挺恶心的。
然后你在腾讯待了多久？
待了三年多。
三年多，然后就走了。
对，
走了之后就走了。你当时是为什么选择要走？
好吧，说一个现实一点的因素是，我进去的时候腾讯刚好，我不知道是多少周年还是什么来着，反正就给每一个员工都发了股票。
嗯，
然后分三年结清。
嗯，
然后
哦，就是刚好结清了。
对，
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内心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你内心是为什么会
那肯定
选择？
对，我只是说这个是一个 trigger。 对，就是一个你选择时间节点的一个 trigger。 但是核心还是我自己，我也不懂，就是感觉是做过这种校园创业的都会心里面都会很躁动，就是
有个产品梦。
对，就想自己做一点东西。而且还觉得大公司那个就只是写业务就挺无聊的，然后我感觉其实我感觉大公司协作起来也有点就是大家推进各种事情都比较慢，你懂的。
对。你走的时候是没有想过说走了之后有什么打算是吗？
对，我当时走的时候我都没有听说过裸辞这个词儿。我在后面才学到裸辞这个词儿。我才发现原来我这种就叫裸辞。
但你当时不担心说我辞职了之后我这个积蓄还能活多久这样的问题吗？
不是，还能，我当时想法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算了一下我就是三年赚的钱，然后准备就是搬到一个就是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方，然后算了一下，就是我可以就是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可以生活个5-6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就然后我当时是大概给了自己一个三年的时间节点，希望自己三年内能做出来一点东西，然后如果做不出来那我大不了再去找工作嘛。对。
那你当时自己理想中你想要所谓的做出来一些东西，你有一个大概的这种方向，或者说你觉得怎么样的产品是你觉得是你满意的？
当时的想法还是做，其实第一个想，当时其实我感觉移动互联网还是感觉当时还感觉还是有点机会的，所以我当时第一想法是做一个社交类的 app。 然后对，然后所以其实当时一出来之后就开始做一个社交的 app。 然后那个 app 就有点模仿抖音的那个交互，但是它是一个文字版的，比较小清新一点。通过文字来认识一些人，然后上滑下滑，然后去找他私聊啊之类的，类似这样一个 app。
那后来做出来之后结果怎么样？
做出来但是还没上架，大概，所以我说这个进度大概是80%多，然后就死了，
胎死腹中。
对，这个可能大概应该做了4个月吧，都有
4个月。
对，因为没写过 app 之前，然后就别写别学，用那个 Flutter 做的。
哦，用 Fast 写的
对，
哦，我以为是用 Swift 之类的。
没没没，
哦，OK，哇，感觉4个月确实是很大的付出。
对。
嗯，然后开始负重之后，我觉得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就是当你从零开始写的时候，前可能从零到50%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哇靠，我做的这个事情太厉害了。然后当你做了80%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感觉说，妈的，我做的这个像屎一样，谁会用这个东西？就是从80%到可以 ship 上线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就是起码我自己做产品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每一个都是这样子。
我想起一件事儿，就是
嗯，
当时好像还注册了一个公司嘛，然后就好像有一次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办什么业务，还是反正就是工商局那边有检查，然后那个业务员就问我们说：“你们这个公司在做什么呀
嗯，
？”然
嗯。
后我们就说：“好，产品还没出来。”然后就说：“哎，好像手机上还能体验幸亏。”然后就把那个调试本地调试的 app 给他说：“我们在做这个。”在之后就那个疫情来了，然后疫情来了之后，然后就有一个东西特别火，叫就美团优选或者多多买菜类似这
社
种
区
东
团
西，
购什么的，
对对对，然后
你也想做一个？
不是不是，当时还有好几家，不知道叫什么，滴滴也做了一家，
嗯。
然后我当时要做，我做了一个小程序叫买菜歇比价，
嗯，是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想想，靠，这些平台的菜已经够便宜了，然后我还做了一个比价的程序说。就是抓取他爬他们的那个所有的每就是对应的菜，然后看哪个平台最便宜。
但乍听上去是挺，好像挺有用
是，
的。
但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这个东西做就做完了，这个其实花费时间并不多。
对。
这个东西最后死于反爬虫。
对啊，我也想到，从技术上来说，
对，
这个其实也挺难的。
对，就是
就国内这
多
种，
多买菜那个爬虫，就是反爬做的最好。封了，永久封了我好多个号，我靠！就我之前为了防止他反扒，我经常实际在他那下单，你知道吗？天天在那买菜，我说我是一个真实的用户，你就不要封我了吧？但他照封不误。
做这种类型确实是很难的。
然后再之后，陆陆续续做了还是不少的项目，比如说我还做了一个面向开发者的一个工作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Zapier 或者 FTTT 这种，就是我们可能A 触发一个 B 啊这种东西，它那个是界面上嘛，然后但是它那个些都是要收费的，然后就想说能不能把这个成本拉下来，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免费版的，然后这个免费版的这个工作流是运行在 GitHub 的那个 CI 里面，就是它的那个 Actions 里面，然后我是设计了一套 YAML 的一个配置，就是。开发者，你可以在上面配置一个 on，比如说当 RSS 什么什么地址有更新，然后在下面去配置说执行什么什么动作，然后那个动作可以就是利用 GitHub 那个 Actions 里面它的那个 market 市场里面已有的各种所有别人已经封装好的一些东西，然后就类似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当时因为我是开源的做这些事儿，然后也是有好像也有3000多个 star，然后。因为这个项目，GitHub 最后还是给了我一个 Copilot
Copilot
的免费权限，但他现在给我关了，好像我最近好像，
哎，我也是，哎，
是吗？
就我之前一直都有，
对，我也是用了1年多，然后，
对，然后就好像几个月之前，突然之间
对，
就 suspend 了，
我是怀疑是因为
不活
最
跃
近
是
没
吗？
有给开源代码贡献太
对，
多东西，
有
是吧？
可能，
因为我以为每个人都关，但是那段时间好像确实有不少人被关了，
对，
我以为每个人都被关，但是不是。
嗯。
我看到有人没被关，
所以我现在也是自己掏钱买。
我也是买的他那个年费，他那个东西真是用了回不去了，我靠，
我是月付。
这个是 bug 定了。
那你当时做这些产品，你心态是，你觉得是，你会考虑说是这些东西是商业上可行的吗？还是说你就单纯的是想要去玩，去做一些所谓有用的东西，这样子？
我当时是想做一些，就是我自己需要的东西，我感
也
觉，
没想要说什么这个在商业上
对
成不成
对，
立。
就我就是想做一些我自己能用的东西，并且我还希望它能别人
传
也
播
能
出
用
去。
起来，就是稍微至少能火一下吧，类似这样。对，然后
哦。
当时其实还也是想面向海出海，就是做一些事情，所以我那个这个工作流的项目也是全英文的，然后当时在 Hacker News 上也火了一下。 然后对，然后但是哎，后来这个项目反正也慢慢不维护了，就因为我自己也不用了，就他这个我不用，主要是因为我发现就是确实
很麻
就
烦。
是搞，对，那个项目最后搞得很大很麻烦，因为这种工作量项目就是说白了，其实就是你要做很多很多的这种集成，然后但是这个维护起来对个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噩梦。
对，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如果这种产品你最终把它做得很简单、很方便别人去用，把它真正的产品化起来之后，你会发现跟 IFTTT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对，
对啊，因为大家就是这也是个悖论，就是大家其实过来用这个东西就为了免费，但是免费带来的这个副作用就是你就是要麻烦。你如果要一个不麻烦，要一个高度产品化的东西，你就是要付钱。这个很矛盾。对，然后之后呢？
在之后的话，对啊，还做了一个项目叫 Track Awesome List，就 GitHub 上有很多人维护一些 Awesome List，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star
有
过，
看过。
但是，我的痒点，我的痛点就是 star 了之后就
没
没
了。
法再追踪它的变更了，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项目叫 Track 的，就是我自己手动分析 GitHub 最流行的那500个 Awesome List，然后去给它每天都去跑一下，然后看看今天所有的今天更新的所有的新的。Awesome 项目，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在互联网上冲浪，去发现一些新的项目，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听上去也是很小众。
啊，非常小众。然后再然后，对啊，下一个项目就做了一个叫 Buzzing 的，然后这个项目的话是它是聚合了国内对国外的一些热门的网站，比如说《纽约时报》啊，《华尔街日报》啊，或者我自己经常看的 Hacker News 啊。Reddit 呀、啊，或者 Twitter 上面的一些热门的一些文章或者消息，然后把它的标题翻译成中文，然后就整个聚合在一个极简的，然后我觉得阅读效率贼高的一个页面上，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就陆陆续，我自己确实是它的深度用户，然后就几乎每天都看，因为确实也比较闲暇，然后就。所以就很爽，每天在互联网上冲浪，
然
而
后
且
有用户吗？后来？
有用户，大概是每天可能就几百个，做到最后差不多几百个吧，感觉。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挺爽的，就是在这个，因为感觉自己在阅读一些好像大多数人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渠道的一些东西，就是我感觉好像我读的东西跟别人还不一样。
就是有这种信息不对称，
对，反正我是从这个里面才，因为以前也知道 Hacker News 嘛，但是就因为它是英文的，然后也可能就只是偶尔可能点进去一下，但是从这个里面我完全变成了 Hacker News 深度粉，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Hacker News 我经常用的是 Buzzing 的那个 hnnew.buzzing.com 那个子域名。那里面就是那个 Hacker News 最新的文章，每天大概有300-400篇，然后我是把那个 point 大于二的给放在里面，然后我读了那个之后，我才发现 Oh my god，就是如果像之前只读热门的话，真的能错过很多好东西，而且并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从这个的读取里面才真正的进入了 Hacker News 的评论区。就以前的话，你可能只看一下那个文章，然后，但是我从这个里面养成了去，就是看感兴趣的文章的评论区，然后我发现，那个评论区里面经常能让我找到一些新的世界，因为可能很多人就发帖说了一个 A 嘛，然后评论区里面就有其他大神，提到一个 B 产品、C 产品，然后就去，哇，好厉害，
对，我也是这么用的。然后你是不是就是从这个看 Hacker News 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哎，读英文还是挺麻烦的，然后开始想要去找一些做翻译的东西。
反正我读这个的时候用的都是系统浏览器自带的翻译，
就全文翻译
然
那
后
种。
对，大概就读了1年多，然后，
那感觉还可用吗？
其实也还可以，就是因为老实说，我最后做沉浸式翻译是因为另一个东西的灵感让我马上发现了这个，但是我是觉得可能这个灵感之间的那个 结合可能跟我读巴金斯很有大的关系。我做程序员翻译是因为就是我读了一本书，然后那本书是王小波推荐的，然后是肖伯纳的一个剧本，算是叫芭芭拉少校，对，然后那本书就刚好它就是一个双语对照的，一段英文一段中文，一段英文一段中文，对，然后我读完之后我发现 Oh my god， 靠，这个效率太高了，我靠，我觉得我就需要这么一个东西去读那个网页的文章啊，然后就发现我这一年多，我操，因为我之前尝试过，对，我之前有一个在做弄这个之前确实有过一个双语对照的需要，就是读那个英文的电子书的时候，我发现读那个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翻译的有点狗屁不通，然后我就会开两个浏览器窗口，然后左边是一个电子书阅读器，右边是一个翻译之后的，就浏览器翻译之后的，然后这样子去读，对，所以我看完那个书的那个形式之后，我马上就真的这灵感爆发，我靠，就回去之后真的是花了一两天就写了第一个程序员翻译的 demo 出来。
我以前也有这种需求，因为我自认为已经是比较不惧怕英文阅读的人了。但是像我这样的人都觉得读英文其实我大概能看懂，但是其实还是很吃力。比如说我看比尔盖茨的博客，如果我不是翻译的话，其实我很难从里面很快速的吸收一些信息。就是这个不是说不能读，而是它的信息会大大的，就这个吸收信息的效率会大大的打折扣。然后很久之前，我记得是可能一两年前嘛，已经有过这样的需求，然后我去找有没有类似的双语对照的翻译产品，然后我找到的那个应该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已经有的那个插件，就是它其实也挺出名的，但是我当时用了之后，我会发现，好像这个质量不是太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好像也有提供什么免费的那种翻译的服务，然后我试了一下，感觉也不太好，然后就没，然后就把它卸载了，就觉得整体的体验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当时我已经很久了，已经忘了差不多为什么。
实际上我在调研的时候，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发现残余小一这个插件，或者说因为它是收费的，然后我就没去体验它。我是有发现过，好像有一个开源的一个东西，它那个体验确实也很烂，但是似乎是有一个，但是反正就是体验做得挺烂的。残余小一我有点不太记得我当时有没有发现过它。如果发现过它，没有用它，但是我肯定没有体验过它，因为我记得是要收费的。
哦，它好像也是有像程序翻译一样，也会有一些什么微软翻译、Google 翻译这样子的。然后反正就当时我也试了一些这样的，就没有感觉太好。后来有了程序翻译之后，我当时看到我已经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说然后就试了一下，觉得哎，这个还不错，这还不错，然后最深深的吸引我的功能其实是那个制作双语 EPUB 文件，因为我是一个经常会就在网上会看到很多新出来的那些英文书，或者说有一些很经典的那些书，什么 Sam as Ever 啊，还有什么纳瓦尔宝典啊，这种书在可能过去几年其实你要等到引进到中国，其实需要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但是当我接触了程序翻译这个插件之后，我会发现，哎，我可以先在 Kindle 上面直接买最新的，大家正在这个国外讨论最热的那些书，我可以直接在 Kindle 买，然后转化成 EPUB，
是
然后
的，
再程序翻译做成
是
双语
的，
对照。
是的。
而且双语对照对我来说，就是如果你直接把我这个电子书纯翻译成中文，其实我是不愿意去看的。第一是我觉得这个我不太相信这个翻译质量，所以我还是需要我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快速的读，我就全读这个中文，然后等到我读到不懂或者他翻译的有点糊里糊涂的时候，我就去看原文，或者说有一些很精彩的句子，我就会去看它，哎，原文是怎么写的？因为你翻译过来始终不是那个原作者的那个味道嘛，你翻译会有一种这种信息的这种信息差，所以我就变成了沉浸式翻译的一个很深度的、很重度的用户。 而且我觉得，它可以算是我这一两年来，我觉得是改变我最多的一个插件，一个产品吧，不是说插件，最改变我最多的一个产品。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可能我这两年读的那些英文书都我不会想要说这么快的去把它读完。就有了这个产品之后，我读了更多的，以前我可能不会主动去阅读的那些书籍或者网站，或者说有时候我可能也会去看那种网站，但是吸收的信息我觉得是会差很远。
好吧，我觉得确实电子书制作双语电子书这个功能，也是我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个功能，就是因为坦白说，其实网页你可以完全不看了，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完全不看网页，但是只读书，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会是一个很睿智的人。
OK，我们聊回来，当初你想到这个想法之后，然后开发，你说是开发了，因为你在另外一个台，就印第安骇客那里，也其实也聊到这段经历。就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也去印第安骇客那里听一下欧文这一期的节目。那你当时讲到说，你写这个插件是写了两三天之类的，反正很短时间。然后当时我先问一下技术上的事情，你觉得这个东西从技术上会很难吗？还是很简单？
怎么说呢？就是实现一个最基本的，在技术上还挺简单的。
因为我自己也有尝试，我自己做思维实验，我也想，如果我要实现，应该怎么实现？我会发现说，实现一个最基础的这种对照翻译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会想到，哎，有很多这种
边缘case，
边缘case，就我就啊，其实还挺复杂的，比如说那些什么代码块，你要去怎么去跳过它，然后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这种事情。对，你当时实现的第一个 MVP 的时候，你实现的是哪一些功能？
就已经把对照实现，因为我当时是，实现的时候肯定是先找网上有没有开源的其他的翻译插件，然后准备在它的基础上去做嘛，然后就找了一个，其实它在那个 Firefox 上有60多万安装量的一个翻译插件，叫 TWP，然后对它是一个开源的，但是它就是正常的嘛，它是模仿浏览器的那种翻译，因为 Firefox 它没有自带翻译。这个浏览器没有自带翻译，所以那个插件就是相当于 Firefox 用户的一个官方的翻译插件了，算是对。然后它是开源的，然后我就去，因为我一开始做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如果你是从零开始的话，其实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手的，所以你就去看它的实现。然后对它是那种就是翻译成景译文的嘛，然后那我在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它的基础上，然后把那个原文保留下来，然后把译文插到后面。
所以那个插件本来就是全文翻译，不是对照翻译。
对，它是全文翻译，因为当时对照翻译很少，就我只找到过一个，好像也是一个开源的，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是那个就是交互啊或者实现的东西很烂很烂，就是那个样式很难看。然后对，所以我就找这个插件，然后给它加那个加一个双语的功能。
所以你原本是 fork 了它。
对。
然后就加了这个功能。
对，
所以第一个版本上线的时候，其实就只有单纯的对照翻译，
对呀，
有没有处理一些什么很特殊的这种情况？也没有。
没有处理很特殊的情况，然后就用的是最基本的一些，就比如说，咱们的观众能听懂是吧？就是用一些什么，就比如说这种 block 元素，然后 inline 元素，就直接根据标签名去说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插入，怎么这样子类似这种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有没有 AI？
那个时候还没有 AI，因为我这个应该是2022年11月份多那个上线的，可能对，当时因为 ChatGPT 我记得好像是2023年1月份开始上线，我记得好像对，当时没有 AI，因为本身那个就是我 fork 的那个插件，它也是支持。用的这种免费的，它支持的是 Google 跟 Yandex 翻译，好像似乎。
所以刚开始发布就是，那用户的界面什么，我已经忘了第一个版本的界
用
面
户
是
界面一开始就跟那个插件 TWT 插件一样，界面几乎一样。对，然后我只是给它的设置页额外再新增了两个功能， 就是说是否开启双语都叫默认是开启的。
反正你刚开始推出去是怎么推出去的？
一开始可能就是那两三天那个时候是没有上架，但是我记得很快，应该一周之内或者一周后应该就上架了。
然后你是怎么把这个产品推出去给别人用？
对，我当时就发了一个 Twitter， 就说我找发现我有这个双语阅读需求，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插件，然后我就自己魔改了一个插件，然后就说那个大家如果想体验的话可以体验一下。然后之后又补充了一个说，对，我又建了一个用户群， Telegram 上的一个用户群，他说对有什么问题可以在里面提。
然后就很多人过来。
其实也没那么多人了，就 Telegram 可能就刚开始的一周一两周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可能也就应该，
那还挺少的，确实。
对，就早期
用户。然后你就持续是迭代。
对啊，
用户有反馈一些什么问题吗？
有啊，因为就像你说的，然后当你有了早期的那几个种子用户之后，你就会发现确实有很多别约的 case， 然后你没有处理。然后比如说有些网站，像一些 Next.js 的这种网站，它有些水合作用，然后你翻译了之后，它还反而又给你改回去，然后甚至会导致它那个出错，它会有个什么 application 什么什么之类的渲染出错之类的，
对，
就这种问题一堆，然后就每天当时真的也很拼，就是每天都在优化这个东西，就一直改，然后直到改不动了。
但是当时你是有那种感觉说，我可能做了一个会火的东西吗？
有，我觉得当时就是因为那是第一次，就是真的有一些用户追着，就是就反响很热烈，懂吗？就是一直在群里面提问题，然后并且最主要是这个插件我自己真的我是刚需用户，我每天都用，
对，
然后深度的去用它，对。然后就大概做了不到一个月，然后我就发现改不动了，就基于原来的那个
原来的那个架构就不行。
对，就是因为他那个项目是用从传统的 JS 写的，就完全是没有任何构建系统或者什么东西，就改起来很难，而且我不得不在他的那个流程里面去写东西，所以就挺难受的，所以然后我就自己说 OK， 我准备好好开始重新做这个项目，然后我就从零开始，然后用TypeScript， 然后又我当时对那个 Dano 很迷 ，Dano，你写过 Dano 没？
我写过 Dano，
对，我觉得 Dano 很好用，然后我就用 Dano， 然后重新然后当时其实因为 Dano 的那个生态很不全，然后我自己还搞了自己还写了好多。相对自己给 Dano 写了一个 Webpack， 不是自己写的，其实是调那个 ES Build， 然后但是就生态还不完全，就自己补充了很多，自己写了很多东西，然后才能把这个 BAE 流程给搞完。对，
但其实没必要。
对，其实用 Node.js 更简单，但我当时觉得 Dano 写起来真的很爽。我现在也觉得 Dano 写起来是最爽的，但是它确实生态还是不够好。
那个时候你刚开始发布的时候就已经叫沉浸式翻译了是吗？
对，应该第一天可能就叫沉浸式翻译了。
那这个名字还取得挺好的。
有的人会觉得它很好，但有的人也觉得它就是比较通用。我是从那个 Edge 浏览器的那个，它有个叫沉浸式阅读模式，从那儿拿的灵感。
然后 logo 什么的是你自己画吗？还是
不是 logo 其实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就是商业可用的一个 icon。然后但是我为他亲自学了一个特别好看的配色，就是一个粉色的这个。对，我觉得这个配色还是挺出彩的。
为什么你会觉得选粉色？
因为我觉得好像其他的翻译软件给人的感觉都很严肃。就是要么是蓝色，要么是像 Google 那种，就感觉
蓝色之类的。
对，但是我就觉得。好吧，这个颜色也是我抄来的。我去了一个那个叫 Dribble， 好像有个 UI 设计，对，那个社区，那是一个设计师的一个社区。然后我在它上面去 找到了一个，似乎就他自己的主色调可能就是那个粉色。然后我觉得很棒。我说既然一个搞设计师社区的人用了这个配色 ，OK， 那我觉得这个色应该很好。
我也经常去 Dribbble 抄东西，因为我一般来说自己写项目的时候就是先去 Dribbble 找灵感。对，这样。
我现在还发现另外一个网站叫 Mob In， 我不知道你用过没有。
我是付费用户。
对，我也是，但是我是合租的付费用户。
我也是合租。
明年咱们一起合租一下。
OK， 哪一个时间节点，这个用户突然间就上来了？
我有点不太确定，因为早期的话，我就会有什么进展，我就会在 Twitter 上去做一个更新，然后我们那个 Telegram 用户群也慢慢慢慢变多了，可能都有上百位了用户，然后并且就是早期的用户都是一些比较那个就是他们其实都是那种很先锋的那种，有一些类似少数派的作者们呀
，early adopter 那种，
对，然后他们就他们用了之后，他们觉得也很好用，他们就会帮我
口口相传，
对，就会去帮我就是告诉别人，然后我觉得就反正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做，几乎没有做什么推广，就完全真的是口碑传播，而且确实也很忙，都没时间做。没时间做营销，我靠，天天在那儿改 bug。过年的时候都对，当时刚好就是也是过年的节点，春节都没休息啊，天天在那儿改 bug， 真的。
EPUB 这个需求是你写的吗？还是？
是我写的。然后 EPUB， 但是 EPUB 这个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功能，是后面才有的。甚至这个 EPUB， 其实 EPUB 这个我很早就想做，但是实际上。我记得我当时推出 EPUB 的时候，好像是当时ChatGPT 好像也已经出来了，并且好像还有其他人更早的推出了一个 EPUB 翻译的功能，
用 Python 写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当时说，哎呀，我靠，赶紧要给那个程序翻译也做一下，因为这个功能坦白不是，其实我不觉得是抄的，因为这个功能就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个需求。然后，但是只是当时我真的是一个人做，感觉很忙，然后就说，就，但是感觉别人那个还是用起来不是那个，除了那个 Python 写的那个开源的，还有人把它做成了一个产品，我忘记是哪个产品了。就你上传一本书，你直接付费，然后那个，我在想，因为。其实 EPUB 对于程序式翻译来讲是一个更简单处理的东西，因为它 EPUB 背后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些网页，其实是更简单的网页格式，所以我大概就可能就做了两三天，然后 EPUB 就堆上线了，然后那个界面有点丑，但是其实那个界面直到今天也没有做太大的变更，确实挺丑的，因为大家真的很快就上线的一个东西。
你刚开始是没有想过要商业化的是吗？
对。然后我当时自己心态是，我想做一个就是很多人能用的东西，就说 OK， 我先做一个，如果我做那东西免费都没有人用，那我还做什么其他的产品？我当时想法就是这个，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产品很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就挺 all in 的去做它了，
然后是什么时候开始收费？
收购之后就开始，
所以是收购之后才开始收费，
对，因为对，在之前的话，我们就完全是一个免费的，也没有任何用户系统，然后用户就。想用什么翻译服务自己填 key 啊什么的。
所以就是在收购之前你是没有都没有觉得说要做成一个收费的应用。
我想做，但是对我来讲，有点就是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有点复杂，就是要搭建一个后端系统，对我来讲，因为插件本身是一个纯前端的，然后要搭建一个用户系统，就觉得就一个人有点压力，就感觉。所以就感觉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一起去，把这个事情给搞定。
确实，确实一个人是很麻烦，就有多一些人确实好一点。原来是这样子，我以为是在收购之前已经开始。
没有收购之前，不过我们收购之前有一个， 赞助，就是捐助。
哦，对。
对，那个还不错，收到也有不少，也有一些收入。对，
嗯，收购之后，你的角色就变成了产品经理和程序员。
对，我就是变成了程序员反映这个产品的负责人，产研的负责人，就产品和研发都是我在管。
你觉得这种角色的转换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吗？就你会不会因为就做了沉浸式翻译这个产品之后，你会不会说会更比以前更有那种产品的思维，或者说？
怎么说呢？我觉得，因为，在之后的话，我就是，要和别人一起协作嘛。然后之前都是自己独立开发者，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然后在之后协作了之后的话，就，会有一种，在独立开发者的时候，
自由一
我
点，
是自己想到啥，然后去
哦，就
写
去
代
讲，
码，去不断的就是看一下它，哎。好像就是边想边做，边想边做，一边想一边做。但现在的话，就是你得提前想好，说你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再去，就真的是从产品的角度，然后那个研发的角度就想的不多了。对，我现在就已经不怎么去写程序员翻译的，
核心代码，
很多业务的代码了。对，几乎不怎么写那个。
所以你现在是会更关心产品本身的事
对
情，是
对对。对
吗？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去学习一些跟产品相关的一些？
其实我觉得设计产品，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审美。其实我觉得那审美是对，产品经理最重要的一个能力。然
对，
后，
你说起这个，我顺便讲一下你。因为你博客里面有个短想法，你其中一篇短想法说的就是，哦，我读出来了，你不要觉得很羞耻，你的原文就是审美，感叹号，多和审美好的人合作，不论是产品还是生活，审美要靠好奇心和经验积累，见过的好东西越多，才越会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就也是跟你刚刚聊的是一个事情，是吧？那你展开说说。
对，就我觉得审美挺重要的，所以就是，因为我经常在网上冲浪，而且我就说我自己的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在网上冲浪，然后就会不断的去观察别人的设计，别人的产品是怎么设计的，尤其是我最近一段时间还体验了很多就是团队协作的工具，国外的一些。就比如说那个 Liner 啊，或者是还有叫 ClickUp，就类似啊这种工具。然后每一个还有很多笔记软件啊什么的。然后就从每一个里面我都会，就发现一些比较好的设计，我就会记在我那个博客里面的一个叫做灵感的一篇文章里面。然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特别能积累你的东西，就是当你去想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那个脑海里面就马上能。关联到一个类似的东西，然后，哎，这个时候去那个再去做一些微创新，对，然后关于这个就是，其实不仅是产品啦，就是我觉得生活中也是，就是，就是我经常住，有的时候住酒店，然后经常会发现一些酒店的一些不经意的小设计，我就会觉得哇，这个好有道理啊，这个设计，这个好棒啊，对。
这也是我这几年，我可能离职之后，我认识了更多的设计师的朋友，我就会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一些，比如说我们同样去一个地方，然后他看到有一张凳子，他觉得这个，哇，这个凳子设计得很好，但是其实我从来不会去观察这些东西，我会觉得啊，这不就是一把正常的椅子吗？但是我身边的那些设计师朋友，他们就会从这种我们大众看上去很普通的东西里面去发现这里面的设计的奇思妙想，然后我才会就是学习到说，哦，我现在更越来越多的去，比如说用软件也好啊，生活中的这些实体的东西也好，也会去更加的再想多一步。就当我觉得这个软件做得好的时候，它到底是哪一部分做得好，就让我会学习到很多。
就我觉得程序员转产品，其实，会有一些限制。就是，我想到的所有产品需求都是，我脑海里面会觉得它能实现的时候，我才会想这个产品需求。但是有一些就没有技术背景的产品经理，他们去想需求的时候，他们会，可能会天马
天马
行
行
空
空，
的想到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东西。 我不确定是好是坏，可能有好有坏吧。然后对，一个是我就是我这方面会对东西有一些限制，然后还有一些限制，还有另一个限制就是当我发现一个东西，我去想它那个实现，感觉很恶心、很麻烦的时候，我就会下意识的，好吧，这个需求。这个需求还是不做了，或者说能不能再简化一点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产品经理自己没有技术背景的时候应该不会这么想。就是他们，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一个设置页面里面，有一个东西它可能是说，产品经理比如说这个需求的时候，我可能是说 if 什么什么展示什么什么，然后 else 就是可能有10个判断条件，然后展出就是后面有很多恶心的逻辑，然后去让用户体验很好啊。但是类似这种需求，我就会尽可能谨慎的提出。
哎，但是说起来这个，我会发现，就是自己做产品之后，才更加深刻的意识到，其实有很多我们看上去体验很好，就是你 可能在界面上少了一步，但其实在背后是写了很大一坨代码去实现，
对对。
你要判断很多
对，
边缘的 case，
对，然
对。
后这一点其实就是独立开发者的那个，可能就是有，可能欠缺的一点，或者说，因为我们看网上很多很好，Starship 很多的开源项目，然后发现它交互就是差了一点，是吧？但是那个交互真的要做好，就真的需要磨时间，就真的需要你的这个工程化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团队的力量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人多，还是好办事
对，就如果这个活儿最后是我自己去干，
的。
我可能就不太想搞这么多。但是
对。
现在有了团队之后，如果我更多是作为一个产品经理角色的话，我就会更注重这个用户体验，反正不是我在干那个活儿。但是我还是会很谨慎，我很少就是，对，有我这个有这个技术背景，产品经理提那个需求不会太离谱。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我不知道，你需不需要给观众介绍一下沉浸式翻译是什么？是不是有听众不知道沉浸式翻译是什么？我们一直
OK，那现在你欧文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沉浸式翻译。
对，好，程序翻译是一个浏览器的插件，然后可以在 Chrome 或者 Edge、Safari 啊，甚至手机上的也可以直接用。对，你直接在 App Store 就能下载。然后它是一个双语的网页翻译插件，然后就你可以翻译任何网页，然后它会直接在每一段后面出现它的译文。然后这样的话，你就是读到那些不通顺的时候，你可以回看一下原文，然后你就恍然大悟嘛，然后对，然后但是它支持的翻译服务挺多的，就你可以用就免费用户的话可以用Google 翻译啊、微软翻译啊，但付费的话就可以用 DeepL、OpenAI、Claude、Gemini 这种 A 的翻译，对，然后当然它除了其实除了就是它的主要用例可能是网页翻译，但是我们也重新。开发了另外几个很好用的场景，就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双语电子书的制作，然后还有 PDF 的翻译、PDF 文档或者 Word 文档啊、字幕文件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翻译，并且，对，我们最近用户用的很多的一个功能是 YouTube 双语翻译，这个我还挺震惊的，就是它的数据甚至已经比网页翻译都要快好了，就 YouTube 双语字幕，就我们是。就你平时自己看 YouTube 字幕视频的话，它是，就你只有一个字幕嘛，并且那个字幕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弹出来的，几乎就体验挺不好的。但是你用沉浸式翻译之后，它就直接出一个双语的对照的一个字幕，对。然后就除了 YouTube 还有很多其他视频网站也能用，我们支持60多个网站。对，好，大概介绍，反正就这是一个浏览器插件。然后安装的门槛有一点高，但是我相信代码之外的观众肯定都能搞得定。
而且国内的用户可能如果访问不了 Chrome Store 的话，其实用 Microsoft 微软的 Edge 浏览器应该也是可以在国内的网络上安装到的。然后我另外补充一点就是其实 Safari 也有插件，就是在 Safari 也 可以用，也就是说，我不仅在电脑上，我还可以在 iPad、在 iPhone
上
面，
对，
只要我是用 Safari 浏览器，我同样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双语对照翻译。
而且我们为了就是因为手机 Safari 安装插件那过程真的很痛苦，然后就我们为了解决这个安装门槛，还专门做了就是用那个 Firefox 的浏览器 fork 了一个出来，然后专门做了一个沉浸式翻译浏览器，在 iOS 和安卓上都有。
这我倒不知道，
你没有下过是吧？
我没有。
然后这个东西就你真的安装之后就直接能用，然后我们就在 Firefox 的基础上相当于内置了一个插件，就做了这么一步。
OK，
挺有用的，就对于一些小白用户。
OK， 那沉浸式翻译插件本身我们就聊到这里。
嗯，
然后接下来我另外一个想聊的事情就是欧文的博客。
嗯，
因为刚开始，我记得刚开始知道这个插件的时候，我就想看这个插件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来头。
嗯，
然后我看你的 Twitter。看你的 Twitter， 然后之后也好像你的 Twitter 是有写你的那个欧文样的博客地址，
对，
那我点进去看，我点进去看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想就是感兴趣的东西跟我很像，然后我就立马就被这个博客吸引，就我看了很多文章，也看了这些像短想法这之类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因为你在里面记录了很多东西，包括说你觉得你感兴趣的文章，你不只是写了你自己的博客，你还会收录很多你感兴趣的链接啊什么。我从这些链接里面 也读到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些文章。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对我来说像是一个游乐园一样。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很喜欢去迪士尼乐园，
兔子洞，
对，很多人喜欢去迪士尼乐园，我就不理解那些人，但是看了你的博客之后我理解了，就这个跟迪士尼就有在某些人心中跟迪士尼是差不多的一个事情，对，就然后也像刚刚提到的，你会在里面记录一些短想法，所以我很推荐听众朋友们，如果对欧文的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去可以我在 show notes 里面会加上欧文的那个博客的地址，大家可以看到他写的文章，还有一些短想法。对，然后我摘录了一些欧文的短想法，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去展开聊聊一些东西。
好羞耻。
第一条我想要说的就是，也是我看你的短想法里面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条。
嗯，
就是你是这么写的，你说为穷人建造东西。
嗯，
然后现在的互联网充斥着一股什么东西都要收费的风潮，
嗯，
但是我希望这个行业还是可以多为穷人建造东西，因为互联网是为数不多的穷人可以获得一些免费东西的地方了，
嗯，
就大意是这个样子。
嗯嗯，
然后当时其实看到这个我还挺震惊的，
嗯，
因为从我现在可能我以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嗯，
但是我现在的心态已经变了，我就会觉得我现在做的很多东西我都要想办法把它做成一个商业化的东西。
嗯，
就是当然它前提是一个能解决用户需求的东西，
嗯，
然后其次我是可以从它上面走通一个商业的逻辑，然后让我去能够用钱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在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里面。
嗯，
但是你的想法却是说我希望可以做一些穷人都能用的，这让我觉得很佩服。你可以展开讲讲你的这个想法吗？就你会有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嗯，因为我自己穷。
嗯，
好，我看到这个短想法是2022年10月06号发的，但是沉浸式翻译还没有出来，这个产品还完全没有写的。
嗯，
然后对，当时我觉得自己就我会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立开发者，然后又就住在这里，然后就觉得就觉得我身边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出来的，然后我觉得身边的人都过得都挺抠抠搜搜的，大家都非常节省，就想象不到的那种节省，然后就真的挺就大家日子过得都挺苦的，然后我觉得互联网其实是它是一个几乎没有边际成本可以复制网上东西的一个东西，但是现在感觉又整个行业还是把它就是 就是无限制的去收费啊，或者怎么样子，所以我会，就是因为我自己就真的我自己用的所有的工具会，我自己确实会优先去用一些成本低的东西，然后我也很佩服那些做这些产品的人，然后我当时有这个想法，其实好像也是之前看到一篇文章，就一个人也提到了这个。但是其实话说回来，我不会觉得说，就你刚说的那个正反馈循环其实是对的，完全它是完全对的，无可指摘的。然后我是觉得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能是就是你自己已经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基本的经济基础了，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我觉得是很有意义。就比如说。对，我之前网上冲浪看到一个哥们儿，他已经退休了，他在做一个笔记软件，然后他就觉得，市场上所有的都做的可能都不满足他的点，然后他就明确的在他的那个概念介绍就说，我这个东西为什么永久免费？我为什么？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已经有一个不错的退休金了，我已经完全能养活自己，我完全不需要靠这个东西去赚钱了，然后所以。就是我就是这是我的爱好，然后我就是，所以我这个东西是这是我的承诺，就是永久免费的一个工具产品，对。然后其实我这个也是基于说，就是你已经是就你的处境已经挺不错了，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考虑在互联网上做一些免费的东西，对。就相对其实就是如果就一个人真的很有钱，我是觉得就是你可以把钱。捐给我之前有篇博客文章说，我要是有钱，就我就觉得真的可以把钱捐给独立开发者，就是有志于做一些这种比较公益的一些东西的人，然后把钱花在这种事情啊，甚至我之前还说是，就是把那个独立开发者每个月给他7000块钱的一个基础收入，然后去让他自己的想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他想创造免费的东西也行，想创造付费的东西也行。但后来觉得还可以，门槛还可以更低一点，就比如说，为一些就是愿意过这样生活的人，愿意过一种比较朴素生活的人，提供一个免费的大亚湾的住房，因为我这边房租也就一个月就1500左右，然后3室1厅，甲资齐全，然后这儿去深圳也挺方便的，然后就各方面我觉得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我要是有钱那篇文章里面的门槛可以放低到说，哎，我就提供一个大亚湾的一个免费的住房，然后因为你在大亚湾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独立书房，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对，包括说像现在沉浸式翻译，其实你不需要花钱，其实也能用。
对，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微软翻译啊、Google 翻译都是免费的。
对，就是我们没有限制免费用户的任何功能，几乎，Cloudflare 就是也是类似的一个模式，他们那个老板也是这么想的，就他们觉得就是，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搭建这个服务器啊，这所有这些事情得平权，就是让穷人也能享受到这样的服务，然后所以他们被称为互联网活菩萨，然后。但是我之前认识一个 Cloudflare 的商务，然后他说："哎呀，Cloud 对他们来讲，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 Cloudflare 自己，因为
他们相当于其实也是一种劫富济贫嘛，他
对
们
对对，
去，
是，
还他们主要的收入还是 to B 的那种收入，然后另外一条短讲法是你近期的一个短讲法，你说大厂可真浪费人才啊。认识了超多大厂出来的人，最后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想到这个？
对你啊，你就是例子啊，我也是例子啊，还有我还是真的啊，就是最近做沉浸式翻译之后，我以前其实就是也不怎么社交，然后但是做沉浸式翻译之后，其实会有越来越多社交，而且自己确实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新的改观，我现在挺喜欢社交的，就比如说别人约我，我会就是尽可能都会去。对，我觉得和别人聊天，就是每次都能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我现在很享受，你知道吗？然后，对，然后所以就其实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发现，Oh my god，原来每个人在大厂里过得都很不快乐，然后出来之后就都能做很多优秀的东西， 哦，其实我是觉得啊，我是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中国这种真正的好公司到底有几间，就我觉得特别需要一个真正的好团队去承载这些人，就是我也不觉得说真的要一个人就是干到底，就跟谁都不嫌说，我自己一个人搞定。那个时候也挺烦的，可能一个人的时候。但我是觉得，我是希望中国能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就是首先老板审美好，这个审美好指的是，就是你对这个工作和如何生活、如何工作，甚至如何写代码，甚至如何做产品，就是我觉得只要那个老板的这个审美好。然后他的公司那个氛围，我觉得就应该不会差。就我觉得应该中国应该有更多的这样子的公司出来，然后去，然后把这些优秀的人应该就去这样的公司，然后叫什么良币驱逐劣币。哦，对，我觉得这一篇我想聊一下，就之前看到一句话说，如果你有一个明确可操作的要求，人们就会迫不及待的想帮这个忙。这句话我就是，这句话其实让我感觉就是，其实做一个低成本的或者开源项目其实没那么难，你只要把，你只需要把，你需求拆成一个更好操作的东西，别人就会看到之后可能就会想帮你忙。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微信群里面，我们只要有人问一个东西，然后只要我知道。我就想回答他，就这种就是感觉是自发的。即使我很忙，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我很忙，但是我就会在一个不知道什么鬼什么时候加的一个群里面，然后就回答一个很小白的用户的一个问题。对，反正我这个短想法是想鼓励，就是或者说给我自己一个鼓励，就是其实对，或者说以后做一个产品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往这方面的去。有意识的去设计，就是把这个route map，你或者你的那个 to do list 变得更加可操作化，然后这样别人才，就是你比方说我给一个 list 说，哎，我有这些事情可能需要你的帮忙，然后大家就是真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会出力，
对，其实这个在做开源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对，
就是你可能软件有一个 bug，你想要把它外放给社区的人来做，这个时候如果你只是说一个泛化的要求，其实很难有人会 involve 进来。反而说你可能甚至你指明了在哪一个文件里面的这一行是相关的代码，我需要在这里面去加，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去帮你忙，而且不要觉得说可能没有人会帮你忙，其实只要你主动的去说，很多人是会愿意帮你忙的，对。
对，我有一点，我之前看那个131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建筑师，然后那个哎，131主持人是谁来着？
许志远。
许志远就问他说，你觉得就是你自己为什么会成为现在你自己？就那个人他现在是一个建筑大师，相当于是设计了很多很有名的建筑，然后那个人还说。他觉得是一个特质，引发的成为他现在的自己，就是他说他发现自己是一个不同的，就是他认识到了自己跟其他人是不同的，并这个是给我自己的感触，就是说，就以前我会觉得自己不同，可能会尽可能会，还是会想和人群去合流，就是想适配大多数的人，就是不想坚，就有的时候不敢坚持自己，但是从那个之后，我会觉得就是。发现自己是不同的，并且尽量让自己不同，甚至刻意让自己不同，我觉得也 OK，就是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哎，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做沉浸翻译之前，你做的那些事情，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说，哎，怎么我做了这些事情，老是不温不火的？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会不会有一种迫切感说，哎，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做一件真正会被很多人用的东西？
那个感觉倒是我没有太多的，就是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很多人用的产品的那个迫切感觉。我更多的焦虑，其实可能还是来自于收入的问题。就是 当我差不多做了3年的独立开发者之后，就是有一点快到我的那个焦虑期了，就是你懂吗？就是当时就是给自己设定的时候，3年，哎，能不能做出来一点东西？然后是不是浪费了3年？当你看到大厂的其他人，然后发现他们还在那个厂里，然后每个人感觉，有的人也生了小孩，感觉生活越过越滋润，就质疑你当初的选择是否是对的。然后，我觉得对，可能核心还是，收入会让你那个焦虑，就是，所以，对，如果说让我给一个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对，还是应该，想办法赚钱，对。
那如果万一说，哎，像比如说你在3年之后。你还是没有，假设说你没有做出曾经翻译这样的东西，你会选择回去上班是
我应该还能再拖一拖，至少拖到4年。
你这样拖的，你这样觉得可以拖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是相信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还有这种不断尝试的这种行为，你就终有一天会，有可能会得到。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我对这方面自己还挺自信的，就是我觉得自己，就我觉得自己就是审美啊，或者是那个，甚至就是对我当时，反正就这在3年里面，其实看了很多书，然后就是这就是感觉有了很多新的认知，就比如说，以前觉得那个闲暇时间很浪费，然后就每次闲的时候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然后，但是就是读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之后，我才发现，好吧，很多东西就真的只有你闲的时候才能做出来。就这个产品，我觉得也是，就我真的是，就真的是每天就遛狗、看书，然后不断的去汲取信息，然后就自然而然产生这么一个想法，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就有点忙了。我觉得我最近看的书就变少了，然后读的文章也变少了。反正我还是要努力调整一下让自己，因为我在博客里面的那个关于里面，对，上次在那说了那个注意力自由之后，好像就还有挺多人，就听到的那个，对，还挺有感触的。所以，比如说这个注意力自由，其实也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从那个英文的阅读里面，就是别人已经论述过这个词儿了，然后我当时听了之后，我也感觉醍醐灌顶，然后就不断，然后也看了就是更多的这个东西，然后就相当于自己再重新再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再去总结一下，然后就把这个词儿着重的强调了一下。对，我觉得这个词儿就是，反正很多认知确实就是有一句话就可能叠醒你，就会。就比如说注意力自律就是这句话，然后就有了这句话之后，我就觉得，Oh my God，人生好像最重要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目的，可能就是追求注意力自由了，并且我发现就是，就如果能够更低成本的追求的话，那可能是更容易，然后尽可能早一点享受到注意力自由，而不是退休之后再去享受。
那关于注意力自由，可以听众可以去印第骇客听。欧文讲更多关于这个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也想欧文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叫注意力自由。
注意力自由就是你不必为了注意力自由怎么说呢？注意力自由就是说你可以自己自由的安排自己的注意力，就是你不会被别人那个。比如说工作啊什么的，去强制你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然后其实独立开发者就相当于能过上注意力自由的生活。
对，其实这也让我想起来，其实以前我在工作，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说，比如我之前在微软嘛，很多人就说，哎，你其实，在微软很闲，其实你也可以边工作，然后边自己做自己的这些事情，其实不冲突。但是我就会觉得，其实当我在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我可能晚上回家。然后自己做产品，其实我有很多需要关注的东西，比如说我做了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我应该怎么去做推广，怎么去做 marketing，然后结果第二天起床，我还是要把这个 context，把这个上下文切换到公司的事情上面，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消耗。 我觉得这个，我是需要有一个，比如说我现在考虑的是这个产品 marketing 的事情，我就需要说啊，从这个时间开始，我在这一段时间之内，我就要专门的去想这个事情，而不是说我中间有一段时间突然就变成了公司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注意力自由的这个定义。
对，差不多。但是有一点我想说呢，就是，我不确定像我们这样的人更多，还是另一种人更多。就是，就像我这样的话，就是确实好像只能比较单线程的去处理事情，就是，不太好同时做两件事。然后公司上班就是这种，但是好像我看很多文章，很多人也建议说，你要搞你的这种业余项目，你只有你成功赚钱的时候，你再去跳出来，从公司里面跳出来，再去独立做一些事儿。我不确定有人是否真的能这样做到，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天生多线程，对。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对，就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做法，适合他自己的一个做法。然后，并且实际上看起来那样是更有保障的，就是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那个就是你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保障是很挺重要的，对。所以说，就看你自己的行动。那个，这个注意力自由主要强调的就是，因为它跟那个财富自由是一个比较相对对立的概念。因为很多人之前他们就说，人生可能最大目标其实要追求财富自由，但其实那个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讲，真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注意力自由就是不需要那么多钱，你只要有意识的去，过一种比较反消费主义的朴素的生活，然后，攒够一定的钱，然后你就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然后，重点是过上这样的生活之后，重点是过上这样的生活不意味着说你真的躺平，其实是过上了一种终身工作的生活，就是你其实，在注意力自由的情况下再去为你自己工作，终身工作，啊，这个时候你反而可能会创造出更多的收入，对，然后。反正即使你最后没有创造出什么收入，但我觉得也就是你在注意力自由的情况下，也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即使你重新回去上班也 OK 了。对，我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去尝试事情才是更长期主义的，才可能更能取得成功。
哎，那最后我们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在，就是为什么欧文会在大亚湾这里居住？那欧文可以讲一讲这个惠州大亚湾的这个优势。
好，我当时从那个腾讯辞职出来之后，对，就在深圳住了大概在半年的时间，然后就，然后就说，哎，那我要不要搬到一个更低成本的地区？然后就找到了大亚湾这里，啊，他就在深圳旁边，然后去深圳挺方便的。然后我平时如果去深圳见朋友的话，我会去。直接坐那个高铁，就20多分钟就到深圳北站，然后，对，我自己到高铁站可能大概10分钟左右，所以就还蛮方便的，就总共下来可能，花在路上的成本可能1个小时左右，对，就能见到那个想见的人在深圳，然后对，这就我一直在说深圳的优势嘛，对，但是重点是它这个房租很便宜啊，就这里面的。每个因为大亚湾这个地方，它算是深圳的睡城，就是建了很多很多房子，然后可能卖掉这些房子还要10年才能卖掉所有的这些房子，就是这供需关系对于租房子特别的友好，所以就房子就真的随便挑，就是你在贝壳上随便就是找，然后砍砍价，然后反正我现在房子大概每个月。租金是1300，然后3室1厅，然后家私齐全，有个大电视，然后小区环境也特别好，然后这儿也有很多养狗的，对，然后就每天遛狗也能认识一些 其他的狗爸狗妈，然后就总之来说，就这个地方就是成本便宜，就会让你不焦虑啊，这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能真正的心安下来，才能去。所谓的享受一下注意力自由的生活，然后才去做创造啊，做什么，然后
主
就，
要是租金便宜，
对呀，
没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对呀，对呀，
如果你住深圳或者住广州， 你起码要这么大的一个起码要四五千，
没有这么大的，深圳的话可能要七八千了。
嗯，
对
对，
深圳还算便宜，我靠，上海北京的话可能更贵一点。
嗯，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嗯，感谢欧文输出了很多很独特的观点。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对欧文的写作跟他阅读的内容、精选的内容，还有他的短想法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看他的博客地址。然后也推荐大家使用沉浸式翻译这个插件。